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进度破问，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文句。答曰：大斋问也，当知永明非过战也，身有功于宗教者也。昔永明但举其纲而发明未尽，故未能尽前禅者之疑也。好，先看这一段。这是针对上面禅上人的问难。这个问难主要是有三方面，就是针对永明延寿大师作为天台德绍国师的法子，也是法眼中的第三代祖师啊，这个开堂接众，海内禅林推为大善知识、大宗将。那为什么他要去兼修敬业，而且还不仅自己修净土念佛法门，而教他人也修念佛法门？这是第一个疑惑，并且呢还属诸于文字，做了不少的弘扬西方净土的文稿，其中特别是属作的《禅净释料简》，那这样的语言好像是非常推崇净土而贬义禅宗啊，就是一禅啊扬净。那这个禅上人说，我对这个怀疑是非常大，所以就请天炉维遮禅师给他解开这个疑惑。好，那维遮禅师首先就称赞大斋问也，就是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特别是对于禅净释料简，你的疑问确实需要解开，这是关系到正法眼障、人天眼目的大问题了。那有怀疑的这些禅和子，实际上他们对禅、对净两宗都是没有深刻理解的，他才会产生这种疑惑。所以天炉禅师就说，应当知道永明延寿大师不是过分赞叹净土，恰好这释料简是深刻的 对宗门教下都有大的功德，有功于宗教者也。那这个判年肯定对一般的人会很大吃一惊，就是天竺维则禅师不仅没有顺着他的意思，是对这个四条件进行一个批评或者一般性的赞叹，而是大大的赞叹四条件的正面价值啊。那这个大家要知道，宗教这个词，这个词现在用的很多了，但我们这里看到的宗教不是现在我们社会科学用的这个宗教的概念啊。那现在的认为是宗教啊，是一种历史现象，有其产生发展的消亡的过程啊，包括这些宗教的活动啊，或者多神教一神教啊，它是现在是这么定义的。这实际上宗教这个概念是从西方来的啊。那看看我们中国传统的佛教有宗教这个概念，但是内容完全不是谈这方面的。好，那你一般会讲宗门教下，这个宗呢，主要是指明心见性的禅法，教是让你获得明心见性的种种方便的教法。所以佛法是心法，这还是从心性上来说。所以宗是修行的目的，那这个教是趋向目的的手段。我们常常会讲救路还家，这个家就是你到了这个归家稳坐，就譬如这个宗，那你救路，救着这个路途行走到家的路途，这就比喻教法。所以宗和教的目的是一个，然而这个它又不是一回事，一个是目的，一个是手段。所以一般在教内对于宗是达摩祖师从印度过来啊，禅直指人心之禅法，令人亲见本来面目，后世人就把它称为宗啊。但这个悟后要依经教来修行啊，哎，这就是一个教。那一般谈宗是离语言文字这个切悟，这为宗，依这个教法来修行就叫教。所以对宗教要了解它的它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一般上根立志的人，这个闻到教法马上顿悟自心，圆修道品，这叫宗。中下根基的闻道教法，他就哎，这个依教法来修行，渐渐的开悟，这叫教。好，那一般我们讲宗门教下，宗指禅宗，教下有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这些。 好，那这个天竺禅师说，永明延寿大师这个释调解对宗门教下都有甚深的功德。为什么呢？无论是宗门教下，他修行的目的都是要了脱生死轮回，圆成自信的本有的佛性的。这就诸佛如来出现于世的一大事因缘，欲令众生开示悟如佛之见呢。好，那宗门教下各有他的手法，门庭设施各有不同，但是他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叫归元性无二嘛，方便有多门嘛。那这个宗门教下的修行，到了永明延寿大师，他为什么要做禅净释调解80个字？就要让那个时代的无论是宗门教下的修行人，在这80个字里面顿悟，在当生出生死正涅槃的康庄大道。那永明延寿大师是开佛之见的人，而且他对于禅和净都是祖师级的人物，所以他深知里面的利害关系。那这种他深刻的知道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就恐怕世间的一般的修行人不能了解，所以特别做了这个释调解，对于那个时代的行人，乃至于未来的佛法行人，提供了一个修行解脱的康庄大道。所以印光大师赞叹释调解是迷君宝法呀，显道导师啊。就是在江河大海当中，你不知道方向啊，这释调解指出了一个到达彼岸的正确的方向啊。显道导师，如果你不按照释调解的修行，可能就又滑到了六道轮回的显道里面去啊。那要把六道轮回要给它截断关闭，哎，就这个释调解就是导师啊。所以这个释调解一般的人粗心大意草草看过，他不一定看得明白。所以维泽禅师说，惜就是可惜的是，永明延寿禅师只是举了一个大纲，而对于大纲里面的微言大义这种阐发未尽。那这是不能说释调解解决，是人他没有细细的去研究。就像印祖在净土决议论里面所说，你要读懂释调解，一定要先要知道什么是禅，什么是净啊。禅和净是从教理的角度来说的，那进一步要了解什么叫有禅，什么叫有净，什么叫无禅，什么叫无净。那这是从 这种修行人的根基修行方面来说的。你把这些主要概念弄明白了，才能够深刻的把握四调简的精髓。那这个一般人粗心大意去看，他认为比如有禅有净土，他可能就认为哦，有禅在禅堂里面打打坐或者参个话头啊，他就认为是有禅。这可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有禅一定是那参就话头大彻大悟啊，而且不是一般的开悟，是一般的悟你都不叫有禅了，一定要大彻大悟啊，就是亲见本来面目你才叫有禅呢。 啊什么叫有净？你真的是发菩提心，深信确愿持名，一往情深的求生净土啊，这叫有净呢。不是说谈唯心净土、自信弥陀，或者只求点人天福报，或者只求啊下一辈子要童真出家、一文千物啊啊，这个弘扬佛法，你这些都不叫有净呢。啊，所以大家这个如果要对四调简深刻了解，可以认真的去读一下《净土决议论》啊，印祖对这个四调简有一个详细的解说。好，请看下面，于舔学禅，于舔学禅。未按进度，然亦常奢跌进度竹书，烧之其盖，本是易行易入之方，亦是难说难信之法，所以施家持父现在世时，唯逐弟子说弥陀经，欲知末法众生少能信相，故引六方诸佛出广长舌说诚实年，以其其信，以破其疑，及于今末因诸佛所赞，乃服自言，当知我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事，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是为甚难。此皆苦口叮咛，劝人信相依。好，来看维泽禅师对他的判言，就是四调简深有功于宗教的这个判言，他如何进一步解说啊？于舔学禅，这是维泽禅师的谦辞了啊，就是于是指我啊，我舔呢就是有愧于啊，学得不够格啊，虽然是学这个禅呢啊还没有学到位，实际上他已经是开悟的了啊。于舔学禅未按净土，未按就是未然熟悉净土的教理，这也是他的谦辞啊。从这里我们都要学习这些啊 这个祖师大德的那种谦卑的这种风格啊，他不会动不动啊，我什么都懂啊，这个我都一览无遗。他这些祖师都很谦卑，未按净土，实际上他是中说俱通的一位大祖师啊。他说然亦常奢跌净土竹书啊，他这个奢跌他也是用那个比较谦虚的说法。奢跌一般就是我浏览过，奢是奢水嘛，奢水呢你脚奢水过这个水就比较浅嘛，跌是打跌跌瘦嘛，一般用这个奢跌比们虽然是约难了，但不专精，就一般就有奢跌概念啊。也常常奢跌过净土的竹书，就是对净土的经论呢都有奢跌。稍知其概啊，稍微知道净土的大概的义理啊，你看他坚持之后，然后看他下面他所表达的，那真是抓住了净土法门的核心的一些理念。好，说这个净土法门本是易行易入之方。哎，他首先看到了念佛法门是容易修行，而且容易成功的一个方便法门。这个方一般是方便，而且净土法门是方便中的第一方便啊。而那易行易入，易行表明下手容易，易入呢表明它这个结果还很深入。好，那对于易行易入的这个方便，同时呢也就难说难信之法啊，这个法是很难宣说。你看释迦牟尼佛讲净土法门，那真的是很难宣说，他要观机斗教，观察那个愚慧的大众善根深厚，有智慧接纳信受这个法门的时候才会去说。而这个说还不是弟子来问，那都是无问而说。那难说，虽然难说，只要有一个众生能得利益，佛都会不失时机的去说。那为什么难说呢？是难信。这个法是在大乘佛法当中最难信的一个法，就是它太超越了。啊，下面会说难信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正因为难信，所以释迦牟尼佛是我等五浊恶世众生的大慈悲父王，当他示现在这个世间啊诸佛的时候，就为座下的世众弟子称信宣说了《阿弥陀经》。好，这部经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啊，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玄奘大师也有翻译啊。那这部经就成了我们天下丛林的晚课的日课里面的内容了。也就是说，这个《阿弥陀经》也有功于宗教，包括宗门教下所有的寺院都要念这部《阿弥陀经》啊。那这部经在宣说的时候，佛释迦牟尼佛就事先预知到末法的众生，很少有人 深信归向的。你觉得佛在世的时候，那些弟子都是善根深厚，才能生到有佛的时候时代。那他在说《无量寿经》的时候，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相信的。他为什么要现现，要请阿弥陀佛过来？就是知道于众的大众内心还有怀疑。虽能释迦牟尼佛诚信宣说，详细介绍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但是众生对这种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存在，他都怀有很大的疑结。所以释迦牟尼佛知道他这种情况，才加持与会的大众亲眼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而这样亲眼见到于众的两万的地球人弟子，才能够死心塌地的相信了。这已经不是谈概念了，亲眼见到啊，但到了末法的众生，佛不在这个世间，就没有佛来给我们加持，那我们亲眼看到了，那怎么办呢？哎，要为末法的众生产生信心的话，那就援引十方恒河沙的诸佛来对这个《阿弥陀经》念佛法门做一个正信。这就是在后半段啊，《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开始是广成一正庄严，这个阿弥陀佛庄严的果来启发我等众生的信心。当这个信心启发之后，就劝与会的众生以及未来的众生，因求往生以发愿。你要往生，你都要发愿，所以有三番劝愿啊。那发愿之后，你怎么在行门当中落实这个信愿，就要谈支持名号的问题啊。这是第正中分，在流通分里面，这个六方诸佛深知广昌实相，这是在劝信流通啊。流通有劝信流通，有劝愿流通，有劝行流通，三个方面。在让与会的大众以及未来的众生产生信心的时候啊，那就是六方诸佛伸出广长舌相，遍佛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那你看佛很慈悲，释迦牟尼佛知道未来的众生对一般的法师乃至祖师乃至菩萨都很难产生100%的信心，那对于佛的信心可能会增大很多啊，就由佛来正信。那你看伸出广藏舌相，不是一般的舌相，是遍佛三千大千世界的舌相，那这个就是不可思议了啊。那这个一般的来做这种正信的，需要一个什么高度信任，他不会打妄语的人。那一般的这个面相舌相呢，如果三世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人，他的舌头可以舔到鼻尖啊，那大家可以舔一舔，可能我们都舔不到啊。 我们叫三寸不烂之舌，之舌天天说是说非说假话啊，舌头会越来越短的啊。好，那一般的如果有人不相信，那你伸个舌头能舔到皮筋哦，可能你的话是真的。那这是还有正大一点的事情，那就是这个舌头可以覆盖整个头部到发际，那这个舌头能够把面全都覆盖住的，这就是藏教的果佛。这种有这种内向的舌相的，那是说明他是在三大阿僧祇劫没有说过一句妄语的人，他的舌头可以覆盖面部。那可能我们这个地球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了啊，舔到舌尖的鼻尖的大概能找得到啊，把这个面全都覆盖的大概找不到了啊。那佛陀当年在世的时候，如果说一个不可思议的法啊，这个比如一个老年的妇女给佛啊一个很一般的食物的供养，佛跟他说你会升到天上多少多少世以后怎么，那外道在旁边听了，他不相信啊，不相信，这不是这个信不信不是一个谈理的问题，那不信的话，那佛就伸出这个舌相到法际，那问这个外道，你现在相信不相信？这个外道一看这个，现在我能相信啊，以前一般的人做不到这一点啊。好，那你看，现在要正信一个大不可思议的净土法门，那不是覆盖面部了，而是要覆盖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么大的范围了。那你说有这种舌相来做证明的话，还能不相信吗？那不是三大阿僧祇劫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那这种舌相的人可能动经成点劫又成点劫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人来证信净土法门的真实不虚，他是这么一个因缘。所以用这个六方诸佛伸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尘世年来升起当时和未来众生对净土法门的信心，来破除内心对净土法门的怀疑。那阿弥陀经的经末就是这些六方诸佛都首先是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啊，紧接着说转而赞叹诸佛，这里包括十方诸佛，其中也包括阿弥陀佛啊。转赞什么呢？赞叹释迦牟尼佛啊，而做四年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能以娑婆国度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啊。这是诸佛转赞，转赞这里赞叹的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两种难事，他做了两种难事。第一是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成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是很难的。一般的修行人在五浊恶世啊，什么叫五浊恶世啊？这个世间很恶啊，于是正 医报的恶跟正报的恶是同钩的，只有恶人才能缔造这么一个恶事啊。有这个恶事，你不可能说我们都是善人，你有善人怎么会有恶事呢？通过这个恶事，我们就说我们都是恶人，比较相应啊。好，实在这个五诸恶事，你想举心动念行为道作，想得人生都很困难的。好，那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五诸恶事还能够不仅修人天的善业，不仅是而且还不是修声闻缘觉的这个行法，乃是修大乘圆顿的教法，成就了大乘的佛果。那这种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佛是很难，但是释迦牟尼佛做到了。好，这是第一个难。第二个难呢，是为诸众生，就是为五诸恶事的众生，说这个一切世间即难现之法，这个净土法门不仅是人道的众生了，那天人声闻缘觉全教的菩萨，他都很难产生信心的。你为五诸恶事的众生说这个净土的难现之法，这也是极难的一件事情。有时候说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因为众五诸恶事的众生刚强难化业障深重啊，他没有智慧啊，他也没有这种彼岸解脱的意识啊。好，赞叹这个之后，释迦牟尼佛呢自己也自况，他也认可了他方诸佛的赞叹所以就说，当知我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事，行此难事就这两件难事这两件难事，特别是为一切世间说此难现之法，是为甚难。当佛说是为甚难的时候，这句话是包含着深刻的法义的这个法义呢，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当中给我们开显出来，非常精辟。就是这个甚难里面包含什么法义，就是五浊恶世的众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你非念佛法门必不可度，你五浊恶世众生只有修念佛法门才能度脱分段生死，否则别无选择。所以他用一个非常决定的否定性来加以一个肯定，两个否定等于一个肯定，是吧？非念佛必不可度。那这个藕益大师是怎么样去阐述这个教言呢？比如说劫浊，一一来分析。劫浊呢，就是这个时代，就是种种的浊染之法聚会的时代那这个种种浊法就包括下面的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如果说现在我们的这个时代知见颠倒啊，这个道德滑坡呀，战火连绵呢，天灾人祸呀，生态危机呀，心理障碍呀，等等，这些都，你谈这个地球的浊法，会列出很多好，这个就深刻感觉到这个时代的 浊染、浊恶。那么我们处在这样的浊浊的时空态里面，决定被这样的恶的时代所控制。为这个时代的种种的痛苦所逼恼，你这个时代没有正确的实践，对精神道德层面都在边缘化，而且种种的生存压力相互的伤害，他很痛苦。所以这个时代你修行你怎么修呢？所以偶遇大师说，非待业横处之心必不能度。你在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如果要想修行业尽晴空解决生死问题，那基本上是不可得。唯有这个念佛法门，虽能我们很痛苦，我们的业障深，见识或自己没有能力断，但是念佛法门有一个待业往生的特质，它能够横出三界，不是竖出三界。所以幸亏有个待业往生横超三界的念佛法门，才让我们有这个机会离开这个劫浊。好，再看见浊。见浊就是知见上的颠倒，一边讲身见、边见、戒举见等，特别是邪见，不信因果，不信轮回啊，对这个身体身见我执非常的厚重啊。那这个你是在这个见浊的时代，我们的心性知心性的智慧也在昏昧呀，我们的灵性也被蛊没。所以在这个见浊绝对被邪知邪见所缠缚，他跟你轰击过来的都是不正确的知见。所以非不假方便之心必不能度，一定要有个法门，他这个不去讨论种种知见问题啊，不假方便就是养信佛的教言，为佛是念，为净土是求，一概不管，专一，他才可能度脱见浊的时代。见浊时代也包括斗争坚固啊，都说自己是正确的啊，贬低其他的。再看烦恼浊，烦恼浊就进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叫五顿时。这个时代使我们，比如贪欲的心越来越重了，贪不到就嗔恚、发脾气，甚至嗔恨心很重，干脆我要开着车撞人，拿着刀乱砍。所以我们都被这个烦动恼乱的心所控制，所以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在追求金钱物欲的满足，你在这个人在江湖，在这个大染缸里面，你也绝对被这个贪欲所限，你摆脱不掉贪欲，贪财色名食睡，希望获得的越多越好，但资源确实越来越少，就内卷的越来越厉害，举心动念都是贪嗔痴，所以就会招感现世和往事的恶业，恶业现前又是雪上加霜，苦不可言，你怎么修行啊？非极凡心是佛心之心必不能度。 虽然我们是烦恼的心，但是有如来藏性啊，有无量光寿啊。我就当下的这个烦心，我来念佛，念佛的心就是佛心，无取无舍，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哎，你这样去做，就才能度脱。再看众生浊，由于我们有见惑，有思惑，所以感得我们的身心就是五蕴的这种假合的身体，非常的漏裂、丑陋、生病啊，那这个种种的污秽，身体不净呢，越来越多。啊，就是三高越来越多，啊，这个身体的臭秽，内心的烦恼，你在这个众生浊里面，绝对就在这个臭秽的身体里面不能动觉。身体是不净的，但是你反而觉得身体很干净，天天啊涂脂抹粉，啊，这个要漂亮，要美容。你不能动觉这个行动中的厕所的污秽呀、啊，而且这个众生浊让我们的身心非常的怯弱，缺乏意志力，干不了任何的事情啊，懒惰放逸就成了我们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旋律，所以就是对一种精神层面的。就很难有一种奋发的精神，所以在这种状态当中怎么修行？非厌心厌之行必不能度，就是要在这样的众生浊当中要产生很强的厌离之心，厌离这个污秽的身心，厌离这个污秽的身心所感着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好的环境啊，由这个厌离之心产生对极乐世界清净庄严的一往情深的心目，哎，你这时候就是取有取有舍，取要取到究竟，舍要舍得彻底，取舍自然的这样的净土法门才能度脱。再看命浊，命浊就是我们的在这个时代的寿命越来越短的，不是越来越长的啊。那寿命短处就绝对被这个无常鬼呀、无常所吞没，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石火电光啊，很短暂了，马上就到了中年了，马上到了老年了，马上这个一衰老什么疾病都来了啊！你天天都是啊去求医问药，叫爹叫娘，哪有时间去修行呢啊？所以这个死亡什么时候到是你预计不到的，天灾人祸这么多，让你措手不及。所以这个命浊的时代，非不费时节，不劳勤苦之行必不能度，就是有一个法门让你快速成就，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也不需要勤劳辛苦的这种积累啊，是应自己的这个身体生命的寿数的情况，随分随地就能解决问题，所以才会构成阿弥陀经讲你支持名号落一日落二日落七日啊，那无量寿经讲最多是十日十夜啊，那降低到一日一夜，甚至阿弥陀佛18愿告诉我们十声，念十声阿弥陀佛名号， 乃至下品下生，你十生乃至一生感通佛地，一念感通即得往生。哎，这就是解决了命浊寿命短促，那我们没有长时间修行的一个瓶颈。所以藕益大师是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深知在五浊恶世靠自力修行是没有办法出去，唯有念佛才能够，念佛法门才能够突围出去。他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知见，所以唯有深知五浊恶世修行初地分段生死之甚难，才肯使劲偷心珍惜这个念佛往生的心门。啊，这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几口说甚难，来深切地嘱托我们应当知道要使劲偷心老实念佛，一以惜此才能解决问题。啊，这就是苦口婆心呐，再三再四的叮咛呐，劝我等众生产生深切的信心，归向净土法门。好，请看下面文句。且大悲世尊垂救末劫，凡金口属宣一集一句，而人非人等，莫不信受奉行。独于净度之说，则兼有疑者，何哉？良由净度教门，至广至大，净度修法，至简至易。以其广大而简易，故闻者不能不疑焉。好，先看这一段。这一段是表现净土法门的两大特质，由于这两大特质不可思议，就让诸多的行人产生了怀疑。那这个大悲世尊指释迦牟尼佛，他以大悲愿力来到五浊恶世人寿百岁的时候示现八相成道，这是他因地的发愿。啊，他垂救末劫，他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五浊恶世了。按这个真劫和简劫来说，啊，一真一简，真劫到了人寿八万岁的时候到了顶点，然后开始到简劫，简劫是一百年，每一百年减一岁，次第的减，啊，八万岁、七万岁、六万岁、五万岁、三万岁。好，到了人寿平均两万岁的时候，大概就是迦舍佛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五浊。那刚进入的时候是比较轻度的五浊了，那你从两万岁到两千岁，到一千岁，到一百岁，那又从两万岁慢慢子到了人寿一百岁的时候，这是释迦牟尼佛过来的时候，从《悲华经》来描述。这个人寿百岁的五浊恶世的众生都是烦恼很重，业障很重，他方世界不要的人， 都到这边来了，就等于是被流放的地方啊。有福的智慧的人纷纷移民，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被流放过来的，他方世界不要的都集中在这里啊。所以这个末劫就是末法的这个众生是最需要垂慈救度的。所以释迦牟尼佛示现一代十教，讲经说法300余会，谈经49年啊。经口属宣啊，经口属宣是指佛的言教，这是尊称，就是佛是指摩真经色嘛，用这个经口来说明佛陀亲自说教是毫无过失的，而且大悲饶益一切众生的，就像金刚般的坚固，无法摧破，所以就叫经口或者叫经言啊。所以佛经口所宣都是尘世语，无论说一句啊，一句就是四句为一句，一般是32个字，一句啊就是单个字形成的一句。好，一句一句说明佛经口所宣，哪怕是很短的开显教次，那这个人就是我们地球的人类，乃至于非人，包括天龙八部啊，都会以恭敬心啊信受奉行，是对于佛的无限的那种敬仰，相信佛是大智慧人、大慈悲人，为拯救我等众生过来讲经说法，所以都会相信啊，接受依教奉行。这是一般通途佛法、观机斗教、对症下药都有这个效果，但唯独对于净土之说，就是佛无问之说的净土法门，但这些弟子们就有一些兼有疑者，就是有一些内心存有怀疑，因为他太不可思议了，太超越了。他的怀疑为什么会怀疑，这里就提出2个特点，就是由于净土这个教门呢，它自广自大，自广自大，有时候我们会用比喻啊，这个如天普福啊，四地均倾了，就像天空可以覆盖一切，就像大地可以养育一切，成荷载一切一样的啊。自广自大是从这个法门所摄受的根基来说，九法界众生都在这个法门当中可以应机摄受。好，这是第一。第二是这个从行法来说，净土修行的法呢，又自简自易，就是简易，而且是自简自易，就是常常讲下手容易。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简易的修行方法呢？这简易方法就是具体到就是落实在以名号度众生，你只要念这个四字或者六字的名号，什么人都能念，它很简易。一般人会认为简易的方法就是比较低级的方法，但殊不知简易的方法却是最高妙的方法，最慈悲、最智慧的方法。 这一点我们看周易，周易64卦核心的是乾坤二卦，就是第一卦第二卦。那这个乾是代表创造的生命势能，有时候是象征的天啊，坤是代表着养育的生命势能，但 以地的形式 表达。那这个乾坤二卦就跟简易这两个字挂上钩了。这在孔子在系辞传里面对这个乾坤二卦的本质特点，它有几句话，叫乾以易之，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一。就是这个乾这种阳刚的生命势能，它是以这个易作为它智慧的表达，就是阳刚嘛，它是表现为智慧的一面啊。这个智慧是具体体现在这个易上。那这个坤呢，这个坤道它是以这个简作为它的能力的表达。那就是圣人体乾道而为智慧啊，智慧为难，体坤道而为禅定，禅定如女。这个智慧就体现在直心正念真如，你直心正念之如就会体现这个意知，故意知而无委屈之，委屈之取，它没有委屈，正直，正直就能够与道相应，就能与智慧相应。所以他的智慧呢啊，他的智慧就以这个意作为表达。那这个坤，坤道是表明禅定的，禅定你这个细心一处嘛，定是细缘一处啊，细缘一处呢，细缘到一个一点上它就简嘛，以这个简为它的能力。那既能细心一处，所以它就有一种很强的这个耐久力、意志力，没有说中途给他终止了。所以讲这个周易的理呀、啊，易理就体现在乾坤二卦。这个易理是在天地没有产生之前，易理就存在了，而且也贯穿天地产生之后一切万物的始终。所以说易简两个字，乾坤两卦把易简把握住了，这个天下万物之理你也能获得把握住。好，那孔子解释这个乾坤简易的特点，他是世间的圣人，所以他就在这个天地六合之内来说谈简易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易是乾卦的那种推到极处的表达，这个简是坤卦推到极处的表达。那我们结合净土法门，这个乾就代表无量光，这个坤就代表无量寿。那阿弥陀佛在因地做法藏菩萨的时候，他这个建立名号度众生， 他就是也把无量光的那种智慧推到极处，就形成了一个义这个特点，把无量寿的这种德能推到极处，就出现那个简的特点。那这个简易的特点就聚焦到以名号度众生的方法上，啊，所以这个简易就突破了周易的世间法的范畴，就在处世间上得到了一个最高的表达，也就是无量光寿的高度的结晶，形成出世间的啊，令一切众生得以解脱的大法妙法，所以它就有简易的特点。好，所以这个摄受众生的广大与修行方法的简易，这两个特点都能够在一个净土法门给它完美的结合，所以就使得闻到这个法门的人不能不产生怀疑，信不疑。好，为什么会产生怀疑？请看下面文句：所谓广大者，一切机根摄受都尽，上而至于等觉位中，一生补处菩萨，一生净度，下而至于渔夫渔妇，渔夫忤逆十恶无知之徒，临终但能念佛悔过，归心净度者，系获往生也。好，这就看净土法门第一个特点，法门广大。法门广大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一切机根，即是谈这个它的是它的是什么？是上中下，还是这个愚钝或者立根啊？就是众生的根基呀，千差万别。那这个根基的这种悬殊，可以贯彻到九法界众生，九法界众生都在这一个法门当中全都能够收摄收尽包罗。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广大的摄机的特点？在一代时叫通途佛法当中，这种法门的施设是观机斗教，是小乘的根基跟他说小乘法，大乘的根基说大乘法，出世间的善根没有，甚至可以说人天之法。所以他一个法是对一种根基的，那上根基的人对于那种比较低下的法不屑一顾，他不会修啊。对于这个下根基的人，对于高妙的法他又高攀不上，没有办法修，而他都有种种的应机的差别。那净土法门就像大海般的，能够摄一切的这个江河湖泊溪水都能够摄受过来， 在伸缩过来这里就有，就包含九法界，上至等觉位中一身补助菩萨，他也求生净土。你看文殊普贤这两位大菩萨都有记诵一往情深的求生净土，普贤菩萨对于善财童子诚信宣说毗卢遮那的果地上的功德，然后说要成就佛的功德一定要修十大愿王啊，那给他传授十大愿王，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乃至十者普皆回向啊。说完之后就让劝勉善财童子以及净华藏界的所有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以十大愿王的功德导归极乐世界。那这个华严经的这个入法界品最后一品就已经是告诉我们善财童子示现一生成佛的归宿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他那时候已经是所证的是等觉位了。一个等觉菩萨为什么也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说你用通途佛法修行，就好像你在世间，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只是片段的去连接，你在世间要做官啊，你一定要科举考上了，从低层的官员慢慢做慢慢做，最到最高的就是个宰相，你宰相也是臣的身份啊。那往生西方就类似于你到等觉位，但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你投身到皇宫做一个太子，做个太子你就是跪压群臣，就是阿弥陀佛的法王子了，他的身份种性就有一个本质性的转换，而且他能够快速的成就大乘圆教的佛果啊，这就是一些等觉位的乃至一生补处的菩萨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原因。而且从《路楞伽经》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从极乐世界出来的，那也就是一个法界之都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净土法门是一真一真法界啊？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由这个意义上来说，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一切诸佛当中的王，你是做佛中之王的法王子就不一样啊。好，那这个这是尊师最上根的嘛，再就是下耳，阿弥陀佛是大慈悲心呢，不仅是关心这些正位高的菩萨，他的悲心更关心那些还在分段生死，在三恶道里面去轮回挣扎的众生。所以你看这个大慈悲心体现在四十八大愿，首先是悲心的表达，你看第一愿就是谈悲心的，国无三恶道愿，第二愿也是谈悲心的，不复更三恶道愿，那到了第三愿才开始表现 慈的一面，给予众生的快乐，让他有紫磨真经，让往生者有紫磨真经身世啊，有六种神通啊等等。好，那用悲心关心下至这些渔夫渔妇，渔夫就是指善男子了，渔妇就是善女人了，啊，像我们都属于渔夫渔妇的范围啊，你不要以为自己很有智慧啊，我们都是无明颠倒的众生啊，愚痴的众生啊，但愚痴的众生能够相信净土法门，我们可以变成善男子善女人。好，那这个进而还有一种忤逆十恶的众生啊，忤逆啊，那是这个世间造作恶业最重的啊，杀父杀母呀，杀圣人呐，破和合身呐，出佛身血呀，那都是如阿鼻地狱如箭射的忤逆啊，十恶就是身口意都是造作十种恶业的啊。那忤逆十恶的人，他到哪去？一定是到三恶道里面去了啊。那这些他为什么会造忤逆十恶？就是愚痴嘛，不信因果，不信轮回嘛啊。那这些人就是三恶道的种子啊，这些即将下三恶道的众生，临命终时，如果能遇到往生善知识，跟他介绍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威神功德、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他听了之后能产生信心。产生信心，他就开始念佛。这时候不需要他祈祷，但能念佛。只要闻到善知说你即将要下三恶道了，没有任何的法门和力量能救你了，唯有阿弥陀佛才能救你了。只要你这恳切至诚忏悔念佛，阿弥陀佛一定会用他的慈悲光明施受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这个众生要他产生信心，如果没有信心跟他说呢，他也是感应不上弥陀的愿力。一定这个忤逆十恶的罪人，终于产生了一念的信心，甚至他亲眼看到地狱的境界已经现前了，地狱猛火计都已经出来了。这时候他总是害怕下地狱嘛，总是希望到一个好的地方去嘛，啊，趋乐避苦是一切众生的本能呢，啊，他这时候就忏悔，一心靠倒，全心即佛，全佛即心，以突围的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哎，那阿弥陀佛马上兑现他的光明愿力的救度。你看观经就讲，地狱猛火炽燃的时候，地狱猛火马上随着你念佛感应上，地狱猛火变成清凉风，风吹来朵朵莲花，莲花上有佛菩萨，佛菩萨元首接引这个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只要一念归心，十生乃至一生感通佛地，都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看地狱众生都得以拯救啊！好，请看下面，所谓简易者 初无艰难劳苦之行，又无迷悟差别之缘，但持阿弥陀佛名号，由此得离娑婆，得生极乐，得不退转，直至成佛而后已也。好，先看这个。第二个特点就是修行方法的简易。那这个简易方法，初无艰难劳苦之行。初无就是从始至终不需要你去修苦恨啊。如果是通途自理法门，他修得很艰难。首先他觉得自己业障重，他要天天忏悔业障啊，这个忏业障也不是很好忏，无论是做法忏、做相忏、实相忏，他就是很然后还要劳苦自性啊，修苦恨啊，这个消业障啊，烦恼很重，怎么对治啊？哎，这是自力法门，一定是艰难劳苦的。但净土法门的简易是来自于佛力，是阿弥陀佛实施这个法门的时候，他就建的这个特点叫安乐法门。就是你只要产生信心，支持这个名号，你内心就很安，安心、安隐、安乐。啊，你这个安静的心里面为什么快乐？因为你只要信愿念佛，全是佛功德为智功德，信愿念佛有智慧，知道阿弥陀佛救度的力量就在名号当中凝聚着。我只要愿意去，阿弥陀佛拯救力量就能在我身上体现。一世临命终时，我一定能往生。着得生想，他这一生就很光明、很灿烂。他的愿境是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在等着他的，而且实际上每一念都在有他往生的信心。每一个信心念佛，这个念佛的持念都在西方极乐世界那朵莲花标上你的法名的莲花在那里绽放啊。所以这个它的简易也体现众生的根基，包括知见、业障、烦恼各有差别，但是这个名号是大平等的、大智慧的、大慈悲的名号。所以你一切有差别的无论他知见上的颠倒，他的业障的多少，都在阿弥陀佛大平等当中的佛号当中消融他的差别。你看忤逆十恶的众生，他都没有犹豫说他犯了忤逆十恶，念佛那你业障太重，会跟阿弥陀佛割离开，或者阿弥陀佛不要你，或者你再念你也没有效果，你业障太重。但殊不知阿弥陀佛极重的慈悲，这种悲心光明正是要对罪恶的众生更加一份的护念、保佑、感通、摄受的啊。所以这种简易的方法就告诉我们，你只要持阿弥陀佛四字名号，当然也是包含着六字名号。好，这个持简易的方法，但是它得到的效果却是非常的高妙啊！不是一般的，我们的凡夫的经验，简易的方法肯定效果一般，还恰好相反。由于你但持名号，就能得到四种利益：第一，你能够离开娑婆世界。这个已经不得了了， 如果通读佛法，你没有断监思惑、娑婆世界，你是出不去的。但是净土法门心念念佛感通佛地，能够带业往生，就离开娑婆世界的火宅了，就进入极乐世界的清凉池了。哎，所以这个带业横超的特点，令我们今生就能够离开娑婆世界的分段生死。好，离开娑婆到哪去？到了一个光明的无有众苦但受极乐的地方去，那是一个佛的世界，大涅槃的境界，得生极乐。为什么得生极乐？不是我们的功夫有这个功夫能力的，是阿弥陀佛发了愿的，临命终时来接引这个罪恶的众生往生的，是由于接引阿弥陀佛慈悲接引，让我们得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有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跟我们对接，我们的莲花就到了宝池德水里面。好，宝池德水里面第三个就德不退转。德不退转就是我们从莲花出来，那个莲花是我们转凡成圣的宫殿。啊，根据我们的三辈九品的修行的功夫啊，决定呢是马上出来还是过一段时间啊莲花化身。那只要从莲花化身出来，就能得不退转。得不退转就是你就是阿毗跋致菩萨了。有三种不退呢，一者行不退，二者念不退，啊，这个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三种不退。好，三种不退就是阿毗跋致。阿毗跋致在通读佛法来对应的话，至少是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破一品无名以上的菩萨。好，那这个第四个就是在阿毗跋致不退转的状态当中，你直至成佛，就是很快你能到一生补处。一生补处一转身到他方世界，你就是大乘原教的佛果。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看这个过程，从我们娑婆世界的生死此岸大业往生，得生净土，莲花化身成阿毗跋致，得一生补处，快速成佛。啊，所以这些就表明着净土法门的一个特点，也是我们常常说的叫下手易而成功高。啊，很容易下手，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但是他的成功很高妙，就是讲离娑婆生极乐，得不退转，直至成佛。啊，那就是用力少而得效殊。啊，你就是专持名号啊，一向专念，没有让你修很大的苦恨呢。所以用力少，但你得到的那个效果非常快速。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特点？是仰仗阿弥陀佛慈悲愿的加持故。好，最后看一句：其广大既如彼，其简易又如此，故虽智者，亦不能无疑焉。如知此，则知永明之战身有异焉，而非过也。这是总结性的答语。谈到净土法门，其广大，这是 涉及法门的广大，其广大即卢比。卢比是指这个法门是阿弥陀佛愿力施舍的。那这个法门给予众生的修行下手，其简易又如此，你只要信愿持名，就能得到彻底娑婆苦海、快速成佛的这个利益。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形特质，就虽然这个世间有智慧的人一听这个法门这么简易，而这个功德又这么不可思议，他不能不产生怀疑啊。这些怀疑更多的是他接触通途佛法、修因正果的这样的一个治理法门，他根深蒂固的话，就约对这个信愿念佛感通佛地的他的法门，他很难产生信心，很有怀疑之心。那这个天路威则禅师说鲁卢之耻，就是对那个禅上人，如果你能知道这个净土法门的广大简易的特点，尤其是它的那种缘起是来自阿弥陀佛的五劫的思维，照在永劫的修行所成就的这么一个法门，和西方极乐世界的那种清净庄严法界当中最圣妙的道场，如果你知道净土法门的原始要宗啊，你就能够了解永明延寿大师禅净释六简对净土法门的赞叹是有深刻的含义。这个含义实际上就是永明延寿大师以他开佛之见为所有的佛教修行人指出了一条在末法的五诸恶世出离分段生死快速成佛的这么一个捷径，这么一个康庄大道，是他极重慈悲的表达，那真是苦口婆心，和盘托出。所以你不要以为是过分的赞叹净土，而是要知道你得到净土的利益，宗门教下所有的利益也就得到了。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